弟兄姐妹早上好，今天是我们的征战第四讲，我们主题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我们今天聚焦在六章十七节的上半部。我知道我刚刚建中已经把这经文念了一次哈，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再念一次，我们起立好吗？我们起立来一起念这段的经文。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见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主，今天你到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心是你的居所，你就在这里自由的运行，让你自己的话语、你的真理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打开，好让我们这个人也能够被你自己的话语所释放，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真的跟随你，真的知道怎么在世上过我们世上的生活。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特别是着重在七节，有关于救恩的头盔。我们的主耶稣的救恩是带给人盼望的，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里面，即使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这些人还相信我们最后的命运是光明的，最终我们的归宿终究有和平。但是我们的仇敌魔鬼正是相反，他带来的就是黑暗，就是冲突，他带给人们的就是失望和绝望。C.S. 路易斯，中文翻译成路易斯，或是路易斯，或是鲁易士，他是英国的，以前在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他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一本书叫做《School Tape Letters》，中文翻译作《魔鬼的家书》。他讲的是撒旦手下的两个魔鬼，一个是资深的魔鬼，资深的鬼魔，我们就叫他老鬼好了。一个是年轻实习跟他实习的一个鬼魔，我们就叫他小鬼。老鬼就像小鬼写了一系列的信，是告诉他如何来试探在世上的人。其中有一段他讲到，他在二战的时候，纳粹轰炸英国，特别是伦敦的时候，那个小鬼他就很兴奋，因为他知道炸弹就会落在那些基督徒聚集的地方，所以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老鬼知道小鬼这么想，他就提醒这个小鬼说，我们这些试探人的这些鬼魔啊，千万要避免让基督徒死亡，因为如果基督徒在轰炸当中丧生了生命，他立刻就被带到上帝的面前，那魔鬼的阵营就永远失去了这些基督徒。更好的选择是让这些的基督徒活着，那样我们将有很多的机会在他漫长的单调的岁月里面对他们做试探的工作，因为他们会面临同样的一次又一次在他们人生里面的试探，他里面他要挣扎的事情，他要面对他旧的人生里面的征战，他们终究会失去信心，失去盼望。他说这些人一定很难坚持下去，他们一定会失败的，老鬼跟魔鬼小鬼这么说。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撒旦用我们的灰心丧志、绝望来对付我们，这是他的策略。我们如何反制这样的策略？保罗回答是，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保罗这些话是在对那些基督徒说的，是对那些已经信主的人说的。所以戴上救恩的头盔不是说你必须得救你才能征战，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得救对基督徒而言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得救这个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我们要记得这个事实，以及事实这个事实背后的意涵，它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属灵的征战的得胜，这个意义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上帝的旨意最重要实现，我们战斗的结果终究要胜利。这个信念必须坚持在我们心里面，放在我们脑袋里面，以此保护我们的思想，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内外一致不妥协的信仰的生活。我们不会再看圣经好像就是某种理想、某些的教条而已，而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指引。这个信念也帮助我们，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忘记追求属灵的事情。我们致力于将上帝的福音能够推进，来建造门徒的事情上面能够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而不会我们只着重在自己个人的舒适和看得见的成就上面。救恩的头盔帮助我们建立跟我们家人们、跟弟兄姐妹们有生命力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有信心的一起在基督里面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救恩的头盔。我们有三个地方三件事情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要看救恩三部曲是救恩的本质，也我们看到救恩的头盔的功能是什么，以及头盔的使用是如何的使用。救恩的头盔是什么？在谈到救恩的头盔之前，先让我们明白救恩的本质是什么。救恩是圣经里面的中心的主题，也是福音的核心。救恩有三个层面，有过去的层面，有现在的层面，有将来的层面。救恩在过去的层面代表上帝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已经为我们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已经被称为义人，我们被称义了。上帝宣告我们已经满足了律法中圣洁的要求，因为耶稣的公义已经归算在我们身上。因此上帝宣告我们是无罪的，这样我们就免于最后的审判，免于刑罚，免于咒诅。我们确信救恩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过去。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基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罪。如同保罗曾经说的，我们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们不会再死第二次。我们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在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在那个时候，耶稣付上的代价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功效，我们的罪已经被对付，我们不需要再付上刑罚了。如同在罗马书八章一节说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救恩使我们有能力脱离罪恶，我们不再只是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能够自由地活在现在，能够展望未来，这是救恩过去的层面。第二件事情，救恩过去的层面为我们所做的是让我们收纳成为他的儿女。以弗所书一章五节说，因他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有儿女的名分，我们与基督同为后裔，一同承受神永恒的产业。所以过去的救恩的层面让我们称义，让我们被收纳成为神的儿女。救恩的第二个层面是现在的层面。现在的层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恩典的人，会继续在现在继续经历上帝的救恩，基督的恩典。要记得，救恩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保罗在他书信中反复地教导我们这一点。他说，我们应当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你会问，如果我已经得救了，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个人的主，我已经得救了，那为什么我还需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呢？因为救赎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它既是过去的事实，也是现在的事实。弟兄姐妹，耶稣救了你，曾经救了你，他现在还要继续的救你。救恩在现在的层面指的就是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所说的因他的圣得救。因为我们的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与和好，就更要因他的圣得救了。 是的，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我们能跟神和好。那么耶稣基督现在复活了，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他有无穷的生命的大能，我们岂不要更因为他这个能力保守到底吗？他的死有能力拯救我们，他的生就更有能力继续的拯救我们。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他继续的救我们，继续的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这个过程，救我们的过程，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成圣。成圣，成圣是什么？成圣就是我们一个持续基督徒在地上走持续的天路之旅。圣灵在我们得救那一刻开始就住在我们里面，开始影响我们，开始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符合基督圣洁的形象。当我们让圣灵带领和引导的时候，我们就在恩典里面成长。救恩在现在的这个层面的应许，成圣的应许，帮助我们坚定地靠着主耶稣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可以完全地信靠他，我们可以完全地相信，靠着主我们会走到底。我们不必担心在这段过程里面我们会失去我们的救恩，只要我们在这旅程上抓着主，靠着主，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就如同活水的泉源，它会持续不断地赐给我们。这是现在这个层面成圣的旅程。在未来这个层面，救恩指的是所有的信徒在未来的那个日子，在世界终了的时候，我们都要得了荣耀。荣耀是上帝在未来当中的工作，到那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体，进入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的身体将摆脱一切罪恶的败坏，我们将会完全的得拯救，永远地脱离罪，不再有黑暗，不再有死亡，只有光明，只有永远的生命。约翰一书三章二节里面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看到没有，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我们还有一个将来，我们还有一个将来的恩典，还有一个将来我们要变成的样子。我们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将来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他，我们都要像他，因为必看见他，我们必在他身上看见我们自己的荣耀。像他意味着我们将得到跟基督一样的身体，这个身体里面没有罪，没有痛苦，没有眼泪，只有神完全的形象，有圣洁、公义和真理，是跟他一样荣耀的身体。这是救恩未来的层面。救恩的三个层面，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很多人为什么问我说，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之后我还会受试探，我还会失败，我还会生气，我还会跌倒，为什么？这也像很多的福音朋友常常告诉我两个论点，他不能信耶稣。第一个，他看这些基督徒也不是很完美啊，他有很多缺点，既然信耶稣不能让我们变得更好，我为什么要信耶稣？第二点，我现在还不够好，再过一阵子我好一点的时候，我再来信耶稣好了。其实不论是基督徒自己问自己的问题，或者是福音朋友问的问题，它的根源都在于不明白救恩是什么。救恩不是一个点，救恩不是一个门槛，救恩是一个过程，救恩是改变神改变我们生命的过程。什么意思？这意味着除非你拒绝改变，当你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在你里面重生了一个新的灵，一个新的生命，英文叫做 inner man， 一个里面一个新的人，里面的人借着这个人开始转化我们整个的生命，包括我们的理性、感情和意志，这些我们生命当中的领域都在开始变化，每天都不一样。你今天跟昨天不一样，不是我们变得更老，是的，我们变得更老，但是我们整个生命的领域、生命的层面都不一样，因为有圣灵的工作。 但这个同时，这个转化是进行式的，它不会停止，一直到见主的日子。对应到我们刚刚说救恩的三个层次，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有过去的应许，在它里面我们称义；我们有未来的应许，我们将要得荣耀。我们现在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活在现在，活在当下。我们要经历上帝在我们现在救恩的应许，就是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像他。我们的魂，我们的思想，要在这个救恩的里面继续的被改变、被转化、被升华。我们被改变的思想和情感和意志，会带动我们以后才会改变的身体，能够顺服我们的主，在现在顺服我们的主，跟撒旦、跟魔鬼、跟我们的仇敌来征战。只是很可惜的是，很多人在信主之后他就停下来了，好像从此一切顺利，拿到天堂的船票，又好像说上帝，信上帝原来就这么回事嘛，以至于他们信耶稣之后，想法和做法跟世界上的人并没有两样。我们就想到在出埃及记里面，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但是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还带着埃及的习性，他们还是抱怨，他们还是纷争，他们还是犯罪，他们还是不顺服，他们还是拜偶像。他们虽然离开了埃及，但是埃及没有离开他们。就好像我们上帝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但是世界并没有离开我们一样。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灵是自动就被更新，就被转换，这是自动的。当我们献上，把我们生命献给基督的时候，这些就自然会发生。但是我们的灵，我们里面的魂，我们的身体也需要被救赎。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领域都需要上帝的救赎。这个上帝的救赎，他呼召我们跟他同工，顺服他，让他来改变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半成品，每一个人都是半成品，我们都还没有完全，都还不到最后的阶段。我们现在一起在经历主的救恩。上帝爱你，上帝爱我，正是上帝爱我们，他不愿我们的生命就停止在这里，好像化石一样，不转换，不改变。他的改变，在我们生命里的改变，从哪里开始？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里面，保罗建议我们从思想的转变开始。当我们读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保罗提到了已经到了第五个兵器。我们到了第五个兵器，总共有六个兵器，我们今天已经到了第五个兵器。罗马的军兵，他们戴着头盔，他们不戴头盔，他们不会上战场的。头盔就是很像现在美式足球的那个头盔，它是用皮革做的，上面铺着金属块，它的功用是保护军兵的他的头部受到武器的攻击。譬如说弓箭，譬如说长矛，特别是在当时罗马的军兵，以及当时他们有一种兵器叫做罗马的阔箭，宽阔的阔箭，它是一个一柄很长的箭，大概一米到两米那么长，它的箭柄很长很大，两手才能够握住。军兵把它举起来砍向敌人的头部，头盔就是来挡开这样厉害的兵器，保护头部免受严重的伤害。一位罗马的军兵，当他戴着罗马的头盔的时候，有两件事情会发生。第一件，罗马的头盔代表他的身份，他是罗马军团里面的一名军人，他不是敌人阵营里面的一员。第二，头盔保护他有安全的保障，让他不会有致命受伤的危险。同样的，救恩的头盔也提供我们两个功能。救恩的头盔标志着我们得救，在救恩这件事上，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国的精兵，我们不是属于撒旦阵营里面的人。第二，救恩的头盔也为我们的头 就是我们的思想提供安全的保障，让撒旦在我们思想的争斗里面不能伤害我们，不能给我们致命的打击。救恩的头盔它就是这样的能力，它给我们对将来得救的盼望有一种真实的确据，让我们对我们的身份有一个牢靠的肯定。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救恩因着这个头盔，我们能够有安全感，能够有保障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又把救恩的头盔称作是得救的盼望，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里面说的，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盔甲戴上。当他说我们要谨守的时候，他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要清醒，要清醒，英文是 sober， 就是不是醉酒，是清醒的脑袋。我们用清醒的脑袋穿上信心和爱的胸甲，把救恩的盼望当作头盔来戴上。救恩的头盔就是对我们最终会得救一个伟大坚定的盼望。这个盼望让我们愿意现在顺服，愿意现在委身，愿意现在让主改变我们，借着我们改变的生命，现在能够去击垮撒旦攻击，来击败撒旦的阵营，让我们确定，也让我们确定，现在我们跟撒旦的争斗里面，这个争斗不会永远下去的。我们上次说过，主耶稣基督已经赢得了这一场的战争，我们所有跟撒旦的争斗挣扎都是小小的战斗，而这个战斗终究有停止的一天，不会永远的持续下去，最终最终我们会取得永远的胜利，最后的胜利。但是这个当那个战斗在进行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战斗并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每天在电视上我们看到乌克兰的战争，看到很多人伤亡，战争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战争不是一件我们在电视上看我觉得好像是一件让我们觉得刺激的事情，战争是要付出代价的，战争是残酷的。因为我们的仇敌撒旦他嫉妒，他不让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人，他用各种的方式，在他永远的沉沦之前，他用各种的方式攻击我们，攻击教会，攻击信徒，要把带一些人跟他一起的沉沦。他其中一种攻击的方式，就是用像罗马扩建那样的一种武器，直接攻击我们的头部。我们的头部代表我们思想，撒旦攻击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沮丧困惑，让我们怀疑。他期待的是什么？期待的是让我们最终我们不信，最终离开我们的本位，我们的岗位，放弃我们的责任。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他就赢了。我们实在需要救恩的头盔来保护我们的头，免得我们在这属灵的征战中不能得胜，不能荣耀我们的主。圣经说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来，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而我们的思想是我们心的关键，几乎我们所有生命的表现都是从我们的思想开始的。魏德勒 Dallas Wheeler，他是威斯康星大学的哲学的教授，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的作家。他说这一段话，他说我们的意念是我们所有思想和感觉的起源，我们的思想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我们思想反过来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生活在我们思想的摆布之下，尤其我们对上帝的看法更是如此。所以他说我们的思想会影响我们的感情，他在另外他书的另外一个地方，他说我们的思想也影响我们的意志，我们思想感情意志影响我们对上帝的看法以及我们对上帝的委身。所以我们等于是在我们自己思想的摆布之下过我们的生活，在我们思想的摆布之下来决定我们怎么样去对待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果我们要好好的掌管我们的行为，我们需要掌管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思想是我们与撒旦的一个重要的战场。掌管我们思想的第一步，就是要训练我们自己，要清理掉一些我们不好的想法。什么是不好的想法？就是那些耶稣不喜欢的想法。保罗说，信耶稣的人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凡是闻起来没有基督馨香之气的那些的想法，甚至有时候有腥臭之气的那些的想法，我们要赶快的把它拿走，我们要赶快的叫它离开我们的思想。就如同有一位老师教一班孩子，一班学生，如果其中一个学生上课的时候他就不乖不顺服，打扰旁边同学的学习，这个老师必须马上的处理，让这个学生呢能够顺服学校的规矩，安静下来，不要再打扰整个班级的学习。如果这个学生还不听，这个老师就必须面对这个学生，告诉他说，请他离开这个教室去见校长。这不是我们所做的吗？我们对我们的脑中的想法也是这样，我们必须有能力来认出来哪些想法是不好的想法，我们诚实来面对它，诚实来让它离开我们的脑袋。我们宁愿用我们的主的方法来思考，也不用我世界的方法，用肉体的方法来思考。我记得当以前我一位弟兄是在教会里面很好的朋友，但是我记得我刚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他对我的态度非常不好，我觉得动辄得咎，我说什么他都很容易就生气。后来我知道他告诉我，他说原来我长得很像他的指导教授，那而他跟他指导教授的关系非常的不好，所以当每次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就想到他跟他指导教授之间的不愉快。后来他发现原来我一点都不像他的指导教授，我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所以他跟我道歉。这位弟兄很不简单，因为他有不好的想法，但是他能面对他的想法，跟他的想法说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所以他就验证他的想法，向他的想法来挑战。他是一个善于思想、善于反思的一位弟兄，因为他善于反思，以至于他跟我都得着了一位好弟兄。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耶稣的门徒在那里争论说谁为大，谁为首，谁要做老大。耶稣对他们说，若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须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耶稣给他们一个挑战，耶稣又叫人领一个孩子到小孩子他们当中来，他就站在门徒当中，把那个小孩子抱在身上，对这些门徒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位像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耶稣教导他们不要用世界的方法来思维，不要用天国，要用天国的方式来思维。世界的方法思维是你做领袖的就是为大为首，就是要掌权，就是要辖制别人。但是在主里面做领袖的意义是服侍别人，要像耶稣那样服侍别人，而且服侍的对象是那些最卑微的，是那些不能回报我们的人。其实耶稣做的事情就是改变我们的思想的模式，改变门徒怎么样想事情，帮助他们思考，让他们从原本世界的想法、世界的思维模式里面转化成基督的思维模式。弟兄姐妹，我们说的事情、我们说的话、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从心中的想法里面出来的。圣经里面说，我们心里面怎么想我们都会说出来，我们心里面怎么想我们都会做出来。我们心掌管我们的思想，掌管我们的言语，掌管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对我们的言语行为有绝对的影响力。如果我们对我们的行为感到不满意、后悔甚至愤怒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想一想，意识到这不是行为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思想出了问题。我们做基督徒的，被世界上很多人，特别那些自由派不信的人，批评我们是一群没有思想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要虚心的接受这个批评，我们有时候真的不会思想， 我们被世界的想法一带就走，一急就垮。我们站不稳自己的立场，我们不能用圣经的思想模式、基督的思想模式来思考我们的人生，思考我们对世界的回应。我们需要对付训练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思想更准确，让它更有果效，更有分辨力，更合乎圣经的原则，让我们的思想用属天的价值做根基，让我们的思想用属天的逻辑来做分析判断，让我们使用我们思想的能力，使用基督的思想模式来思想，而不是用自己或世界思考的模式来思想。那我们应当如何的思想呢？我提了两点，我提两点跟弟兄姐妹做个参考。第一是我们要基督的心想他所想。腓立比书四章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份我们应该思念的名单，要思想的名的清单啊，不单单是我们应该要想的，也是我们应该有的品格，更是上帝他美好的属性。如果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要常常去想到上帝，想到上帝这些事情，想到上帝对我们的期待，盼望能够行得出来。当我们思考上帝的事情、天上的事情的时候，也帮助我们立马回到上帝的身边，帮助我重新认识上帝的美、上帝的善，他的美善的属性，也知道我的身上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我要请他来帮助我们，我们跟他一起同工，让他的恩典继续在我生命里面有功效。我也要愿意更加的努力学习思念天上的事情，思念上帝的事情，让我上帝这些美好的事在我身上能够发生。第二个，我们要把每一个思想都俘虏，让他顺服基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生命里面很多的不满足、很多的抱怨，其实在几年前可能原本是上帝的祝福。我的工作、我的配偶、我的孩子原本都是祝福，但是如今却变成我抱怨的对象。这些的想法我们必须诚实的面对，把它俘虏起来，顺服基督。我们要对我们的想法说，你虽然到我的脑袋瓜子里面，但不表示你可以待在这里，因为你和基督想的不一样，我不能让你留在这里。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要把你抓住，我要让你顺服耶稣，我要让你顺服基督，用他合意的心，用合他心意的思想来思想。很多时候有人说话冒犯了我们，或是做事得罪了我们，我们心里面就怀着怨恨苦毒，天天想着那个人，天天想着那件事情。这个思想让我们不能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不能说我们应该说的话，这些思想霸占着我们。这个思想就是我们要对付的不愿赦免的思想。这个思想不是耶稣喜爱的思想，却是撒旦喜爱的。我们要俘虏这个思想，俘虏这个想法，让他顺服基督。好像上帝对耶利米说的，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不再纪念，不再纪念，就是决定不要再想他了。什么是真实的饶恕？真实的饶恕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我选择不将思想，这个不能饶恕的思想停留在我的脑袋里面，在我记忆的库存里面，这个不好的思想要被改写，要被重新的诠释。即使偶尔我再碰到他，他已经不能对我任何的影响，对我不能任何的伤害。我要面对我里面不能饶恕的思想、不能饶恕的想法，把他抓住，把他俘虏，让他顺服基督，成为能够饶恕的思想。救恩的头盔也是这样子， 第一个，让我们能够让思想能够顺服在我们里面。救恩的头盔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这是一篇短篇的故事，是刊载在1863年哦，19世纪1863年12月刊载在 Atlantic 的一篇的短篇的故事。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讲到美国的一个陆军的中尉叫做菲利普·诺兰，他诺兰中尉呢，他因为叛国罪，美国判背叛美国罪啊，他在受审，他被法庭审判。他在法庭上，他极力为自己啊喊冤，他争辩，他非常的生气，他对美国这个国家生气。他在受审的时候，因为生气，他就放弃，愿意说我要放弃自己的国家，并且跟法官说，他这一辈子都不想要再听到美国的消息。所以在1807年审判他的法官就如他所愿，让他一辈子都不准踏上美国的土地，并且规定没有一个人可以向他告诉他美国任何的消息。所以他就在海上度过他的余生，他仍然能够享受美国海军军官的礼遇，可以自由的在海上行动，从一艘船搬到另外一艘船，但是他不能搬到美国的土地上，没有一个人在他旁边可以跟他提美国任何的消息，不能有报纸，不能讲任何美国的消息，那时候没有 internet， 没有互联网，所以他也不知道美国的消息。渐渐的，他跟美国越来越脱离，他成了一个没有国家的人，他成了一个没有归属的军人。他到晚年的时候已经在船上待了50年多的时间，他很渴望知道美国的消息，他很渴望知道他那时候所认识的人现在是怎么样，他很渴望能够有一个国家。他被剥夺了这个诺兰的中尉，慢慢的痛苦的了解到国家对他的重要，他需要一个国家肯定他的存在，他需要他的有一个归属的团体可以肯定他存在的价值。他一生，他到最后的时候，他一直想要知道美国或是回到美国，他都不能如愿，他最后悲伤的遗憾的死在一条的军舰上面。记得吗？罗马军兵的头盔的第一个功能就是要认同他们是罗马军团里面的军人。我们的仇敌常常攻击点就在于我们的认同，我们的身份。他让我们怀疑我们是神的儿女吗？他让我们怀疑我们是神宝贝的孩子吗？他让我们怀疑我们的认同，在神家里面的认同。当我们失去了认同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也会慢慢的跟着破裂。所以我们需要救恩的头盔，要确认我们在主里面的身份。在这点上，我们的思想需要不断的被提醒，需要不断的被变化被转化。弟兄姐妹，你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每天提醒我们自己，告诉自己说，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是被拣选的，我知道我是被赦免的，我知道我是被拯救的，我知道我是门神所爱的儿女，我已经被改变，我还要继续的被改变。我知道我在基督里是得胜的，必然要得胜。我知道上帝用他的方式，他必然用他的方式来医治我，改变我，帮助我。我知道我已经准备好受他的差遣。我知道我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充满，我有能力能够行出他要我行的。我知道我是教会的一个肢体，我知道有一个爱我的神的大家庭。我知道我和我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一起征战。我知道我荣耀的天路之旅在这一生才刚刚开始。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认同。不但我们在基督里面认同这么重要，我们家里面也需要有这样的认同。对父母而言，我们孩子的课业和工作对我们而言很重要，对吗？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放在孩子的课业以及他们的工作上面，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与主的关系。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体系和背后的仇敌，用他们全部的力量，要让我们的孩子认同他们，认同他们的世界观，加入这个世界的国度，按照这个世界的方法来行事。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认识他们自己是谁，不要让世界告诉他们他们是谁，不要让他们朋友告诉他们他们是谁，不要让他们学校里面的教授老师告诉他们他们是谁，不要让在世界的媒体、社会的媒体那些政客告诉他们他们是谁。我们要让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的孩子他们是谁，不但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这些大人们不也常常忘了我们是谁吗？我们常贴自己贴标签，也帮别人贴标签。我们贴了标签就说，哎，我们就是这个样子。这些标签限制了我们上帝要我们成为那个样子以及我们能够做的事情，限制我们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大能能够被展现出来。但是这个世界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用我们外面的样子，用我们的问题来定义我们，来决定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世界用我们的问题给我们贴上标签，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不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改变了游戏的规则，他是改变游戏的人。 He is a game changer。当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要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当他碰到血肉的女人的时候，他就医治了那个血肉的女人，他能力从他生命身上发出来医治了那个女人，那个女人重新变成一个健康的女人，她不再叫做是血肉的女人。当他碰到那个盲人巴底买，那个底买的儿子，盲人巴底买，他医治了他，给他的光明，给他的看见，给他一个新的眼光，他不再称呼是盲人巴底买，他就是巴底买，他变成一个真实活着有尊严的人。当他碰在路加福音里面，在格拉森碰到那个被鬼附的人的时候，那个人名字就叫做被鬼附的。但是上帝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大人把那一群的鬼赶出去的时候，那个人回转过来，很清醒的坐在那耶稣跟主耶稣基督来谈话。那个人变成一个活生生有尊严的人，他不再是那个被鬼附的人。当主耶稣碰到彼得的时候，他叫西门，西门就是塌鼻子歪鼻子的意思。有人说彼得真的是塌鼻子歪鼻子的，但主耶稣碰到他的时候告诉他，你不再是称呼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的意思，就是磐石的意思。本来是塌鼻子歪鼻子的彼得变成嘲笑的叫做西门，今天在主耶稣基督的眼中，在他口中给他赋予他新的身份，他是基法，他是彼得，他是磐石。换句话说，救恩的头盔改变你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的身份，在主的面前你变得比以前更加的强大，更加的宝贵。让我告诉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挑战，有难解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祷告神，求他加入你的生活，让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分担你的重担。因为上帝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旧的就要过去，新的已经在这里，新的就是耶稣。因为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要做改变，要做转换，要做更新，他要给你一个新的名字，他会给你一个新的身份。你的难题，你的困难，不能决定你的身份，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决定你的身份。工作给你的挑战，婚姻给你的失望，孩子给你的烦恼，关系给你的心碎，这些都无法定义你的身份的价值。你要更新，你要更新你的思想，知道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你要把救恩的头盔戴在你的头上，每天这样的提醒你自己，你在主耶稣基督就像他的同人一样，是何等的宝贵。 救恩对头盔，第一个是对他有认同感。对我们而言，救恩的头盔是能够保护我们的思想。救恩的头盔让我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崭新的想法。我们常常顺着世界的潮流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愿在基督的权柄之下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很多人不愿信耶稣，因为认为基督徒限制太多，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其实如果你懂得圣经，你会知道耶稣神因为爱你，他从来不想控制你。启示录3:20说，耶稣基督在门外叩门，不是吗？他只有等你开门，他才会进到你里面，他与你，你与他一同的坐席。神造了你，他不会想控制你，但是他造了你，他知道如何让你生命的潜能能够对当得到最大的发挥。他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就要放一些的限制，放一些的界限，目的是什么？目的为了释放我们，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当一条鱼在水里面游，它要跳上岸说我要更多的自由，你会对那条鱼说啊，不不不，你还是不要到岸上来，你在水里面，虽然水里面有限制，但是你在水里面游得最好。一道长长的火车，它要开到，它在轨道上行走，他说我不要在轨道上行走，我要开到别的地方，我要有自由。你会跟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你不要在轨道上行，你不要离开你的轨道，你在轨道上行走虽然有限制，却能够发挥你最大的潜能，最后发挥你最大的能力。你要这个新的思想，凡是上帝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限制和界限，就是上帝给我们能力发挥最大的一种方式，让我们在这个限制，在这个限制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来释放我们。我们如果想要让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都要得到救赎，我们要在我们思想里面按着上帝的方式来思考，按着上帝的方式去做事，在上帝里面借着他自己在生命里面所命定的方式来展现我们生命里面的自由，得到真正的释放，以至于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属灵的人就是一个有头盔戴在头上的人，是一个已经得救的人，是一个被圣灵改变的人，他们有新的灵在他里面，他们也顺服圣灵的带领，他们戴上救恩的头盔，他的思想、意志、情感都受到圣灵的管制，反而在他生命里面展现出极大的自由。他可以看透万事，但是所有的人看不透他。这样的人在主耶稣在圣灵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圣灵就在他们心中启示基督他自己的心意，他们越来越认识自己的身份地位，越来越没有怀疑，越来越能够认识上帝和他的工作，越来越有能力进入基督的心，能够摸到基督的心，越来越能够分辨他自己里面不好的思想，并且俘虏这些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让他们都顺服在主人面前。不论是自私的心、抱怨的心、论断的心、贪婪的心、骄傲的心、嫉妒的心、不原谅的心、不善纷争的心，都被他俘虏，臣服在基督的面前。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大象跟木桩的故事。当一只象小的时候，一个驯象师会把它拴在地上的木桩，用一条铁链把它脚绑住。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小象它会拉扯，它会想挣扎的把这个链子挣断，然后离开这个木桩。但是它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它体型太小，它很小，它没有力气挣脱。当它挣扎了一阵之后，它最后放弃。到后来小象长成了大象，它已经巨大的身躯已经力气足以断开锁链，离开那个拴着它一辈子的木桩，但是它被它脑袋里面的错误的信念所捆绑，它不相信它可以把这个锁链断开，它不相信它可以离开这个木桩， 他里面的思想限制着他，注定让大象一生都被绑在这个小小的木桩上面。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锁链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我们不相信我们可以断开，我们不能像这只大象，觉得自己永远无法挣脱那些锁链，以至于我们自卑，以至于我们放弃，以至于我们不愿征战，以至于我们顺从世界的潮流。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包括我，都必须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才有能力去掌管我们的思想。过去有很多的思想在我们脑袋里面自由放肆的奔跑，影响我们的心智，影响我们的生命，甚至伤害我们的生命，伤害我们与人的关系。今天是俘虏他们，使他们归向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你要说，我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不让撒旦欺骗我，说我是孤单一人，说我没有价值，说我没有意义，说我的教会和我的没有关系，我的家人和我没有关系。我要告诉我自己，我有基督的心，我的心告诉我，我是上帝的儿女，是神大家庭的一份子。我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我要用基督的思维，靠着主面对每一件生命中的挑战，思想每一件的事情。我不会放弃，我不会离开，我已经调好我的心态，我的思想已经改变，已经更新，我已经要往前走。我知道我要踏上这个旅程，而且我知道我才刚刚开始这一段荣耀的旅程。在主耶稣基督里，我知道我一定要得胜。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愿你让你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架上，为的是救我们。你已经救我们了，你还要救我们到底。我们就将我们的思想摆在你面前，让我们思想是按照你的方式来想，让我们思想是有圣洁的思想，是按照你的心意来思想，让所有里面不好的想法我们都俘虏起来，顺服在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戴上救恩头盔的教会，让我们充满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让我们真是在这条路上靠着你，我们能够征战，能够得胜。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主今天赐给我们这样子的话语，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来向主有回应，回应主能够带领我们来打这美好的胜仗。 宝剑拿在手中，耶稣基督是的元帅，爱的旌旗在上飘摇，得胜的必得荣耀冠冕，身穿白衣与主同作王。听那号角已经吹响，呼召耶和华的军队，快起来传带全副武装，